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我亲爱的朋友，杰心向您问安。今天在空中神学院里，林老师要继续带我们从圣经看宣教。神为犹太人和外邦人都预备了救恩，他创造的目的是什么？救恩的需要在哪里呢？来，让我们听课。
各位空中神学院的同学，大家平安，我是林老师。我们今天要继续从《使徒行传》看宣教的第二课，这一课的题目是圣经中的宣教。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神的心一直是关怀着整个世界，圣经里的记载都在强调救赎的事情。神所做的每一件事，没有一件不是为人的需要而做。而当神愿意为人付上这一切，所希望看见的是人能够归回到神的里面。但是我们却看见多少的时候人不愿意这样子做。所以从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我们可以分别的看见神为犹太人和外邦人预备救恩。从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所有的焦点几乎都是在犹太人的身上，而在犹太人身上所显出来的是神在所有的民族的里面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来作为他的选民。也就是说，神在整个的人类的里面拣选了一个民族作为属他的儿女。但是神是不是这样就把其他的民族忘了呢？并不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要从三点来看这堂课的内容。第一个，我们要先看到神在这里所做的创造的目的是什么，到底神的创造为的是什么。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我们都看见神的创造，而在神的创造的当中，神造了一切美好的事情。神造这一切目的就是神要人来做管理的工作。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二十八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神把管理的责任交给人，神知道人要在这里面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这个角色就是要去做管理。当神给人这样的一个责任的时候，是神相信人可以做好这样的一个工作。而我们看见在他的创造的里面，所有的创造是为神的荣耀而做，但是同样他也是为人的需要而做。你可以从这段圣经里面来看到说，神在预备做这些的时候是要让 整个地上遍满各样行动的活物。那么这是为了人的需要，人活在世上，他们需要有饮食，需要有食物，所以神把这个工作交在人的手上。我们都知道创造是神主动的行为，是神自己要去创造。神在创造的过程的里面，我们看见神看着是好的，所以他看成是好的。那么你想想看，神看的是好的，就表示神很满意的。神把完美好的东西创造在地上，而他却交给人来管理。那这个管理的人如果不好，那么这些好的完美的东西不就变成不完美了吗？但是神创造的人，神让人来管理这些，因为神相信人可以做好这个工作。那神既然把管理万物的责任交给人，就表示他看重人的角色，愿意给人在管理和修理看守的工作上尽职。那我们在这里稍微的去思想，圣经里面提到神的创造的时候，这个创造是神愿意来做的，神看什么好，神就造什么。当神在做这个创造的时候，神是按照他的心意来做，神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这些事情。而神在整个的创造的里面，他把这些创造出来最好的东西交在人的手上，人负起管理神所创造美物的责任。而我们同样看见神在创造的当中，神也造男造女，按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么你想想看，在创世纪第二章的第四节，他说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利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看见神在创造的时候，他用泥土造人。那么人既然是从神造的，人就是属于神。那么既然人是属于神，神就有绝对的主权。在这里面神把责任交给人，就是希望人能够做好神要他所做的事情。但是神在整个创造的里面，神却也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设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造了亚当以外，神又在造了夏娃。神造了夏娃是因为他觉得说那个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你看见没有，神对人的心是多么的伟大。他知道人会孤单，他知道人不能够没有同伴，所以他造了一个配偶。那这个配偶是要来帮助亚当的。如果神知道人会犯罪，神就不用做这个事情，没有错，神知道。但是神还是让人有一个自由的意志，因此他造人，然后也把管理的主权交在人的手上，让人去学习了解神的心意，让人能够明白怎么样来跟神来做配合。所以这是让我们今天在这里看见的，就是神在创造当中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当我们讲到人的时候，我们通常讲到人是险恶的，我们通常讲到人是败坏的， 但是当神在创造亚当的时候，亚当是集结了神所有美的东西，因为他是第一个人，而他的生命气息又是从神直接来的。但是亚当并没有扮演好他的角色，就是因为在这样一个情况里面才需要预备救恩。第二个我们在这里要讲到的就是从一个人到万族。圣经当中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这个人就是亚伯兰，也就后来我们所说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为什么会被神所拣选？这实在是奇妙又奇妙。但是当我们谈到这个从一个人到万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先提到当时在世上的人虽然经过了洪水的泛滥，死了许多的人，但是后来的人他们的口音他们的语言是相同的。当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许多不正的事，他们就会想到说，我们既然有那么多的人，为什么我们不来做一件事情呢？我们来造一座塔，这个塔呢，我们希望能够塔顶能够通天，为了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我们都知道神很清楚知道人心里面所想，所以当人在预备想要为自己的名来传扬到天下的时候，神一定要做事，否则神的工作就要被败坏掉。所以当人在想这些的时候，耶和华神他就降临，他变乱了所有人的口音。原来我们只是一个民族，原来我们说的是同一样的一种语言，但是因为神把人的语言变乱了，让这个语言跟语言中间是不通的，人跟人不能够在语言上相通，那么就没有办法去沟通事情，也同样人也就没有办法想集结人的力量来对抗神。所以说当神把人的口音变乱了以后，让人的语言就不能够相通。这好像是神很残忍的部分，但是也是因为这样子，人才从一个单一的民族变成多种的民族。如果我们没有去注意到这个东西，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当所有的人都在一起的时候，人心里面所想的竟都是罪恶的事，所以神把它变乱。变乱了以后人不能相通，不能相通就产生了隔阂，产生了隔阂就不容易相谈很多的事情。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人就开始分散在世界各地上。那因为这个情况，所以变乱就让人跟人之间开始隔开了。然后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因为有这样子，所以才会有讲到亚伯兰的事情。亚伯兰是跟随着他的父亲从这个乌尔来到了哈兰，他们的目的是想到迦南，但是当他到那里的时候呢，他们就在哈兰住下来。那么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当这个亚伯拉罕他住在那里的时候，亚伯拉罕他就在那个地方开始过他的生活。可是神的心意并不因为这样而得到满足，神要让一个人被拣选，这个人所要做的事情是影响万世万代，所以他拣选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为什么被拣选？圣经里面没有很清楚的记载，但是我们看见神在这里面给他一些的应许。 这些应许却是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依据。当我们看到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王国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神在拣选亚伯拉罕，是拣选亚伯拉罕这个民族。当神要亚伯拉罕离开这里的时候，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王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神为什么要亚伯拉罕离开这里？我们都知道，当我们住在自己的地方的时候，我们一切我们都很容易能掌握。可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就不容易想到更深的问题。而神要亚伯拉罕来做一件事情，就是要他突破他自己，要让他能够看见神给他的一个使命，所以才要他离开本地。什么叫做本地？你住的这个地方，神要亚伯兰离开哈兰这个地方。然后呢，本族，你的族人所在。我们都知道在当时的社会交通不是那么方便，要从乌尔找到迦南是一个蛮远的路，所以他们才会停在哈兰。当他们停在哈兰，可能哈兰这个地方的环境也不错，这个地方也有水也有食物，他们在这里过日子也能够过得很好，因此他们就在哈兰留下来。当他们留在哈兰的时候，他们相当的满足，他们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一个很好的地方。但是神看的却不是这样子，神看的却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神认为有更好的地方，不只是更好的地方，是他要去影响更多的民族，那所以才要他离开本族。任何一个人离开自己本族，也就是说你要跟你自己的根断了。当你离开自己的本族的时候，你跟你所熟悉的人就分开了，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但是亚伯拉罕，神要他离开本族、父家，自己的兄弟、自己的亲人都在那里，那你有任何的需要可以很容易找到人帮忙，那你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很容易找到人商量，那你是他所熟悉的，父家是他认为最安全的地方。但是神却不是这样子想，神要他离开。离开就是你要断绝，你要放弃。去哪里呢？去神所指示他的地区。这里面我们看到神有没有指出一个方向，神有没有指出一个范围，是有的。神所要他去的地方，神很清楚知道，神会在前头走路。我们都知道，当神要做事的时候，神必然在前面带领。那么这也就是亚伯拉罕能够走进迦南的缘故。那么重点是在于说，神给他的应许是什么？神给他的应许是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一段圣经里面记载的，我们很容易可以去理解，叫你成为一个大国。两个人开始的生活是可以慢慢看到儿孙满堂，两个人来建立的家族可以看到家族的成员一直在增加，只要你继续的生养，你就可以。 但是要成为一个大国，却不只是一个，只是两亿一个家庭的工作。生养成为一个大国，是必须要有更多人在这里面。但是亚伯兰在这里面，他看到了什么吗？他没有。可是神却答应他要将你成为一个大国，这好像是一个未来的远景。这个远景要让亚伯兰看见，他将来会看到许多的祝福。而且神说，我必赐福给你，赐福，神答应赐福。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所要的，不就是神给我们的赐福吗？当神给我们赐福越多的时候，我们就越能够在神的里面得到很大的安慰。所以赐福对基督徒是很重要的。亚伯兰也是一样，他在这里神给他赐福，叫你的名为大。谁不想名字被人家记得？谁不想名留千古？神既然在这里面说叫你的名为大，也就是神会纪念他的名，神会让他的名被许多人纪念。当然在这里面我们要看到另外一个关键，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代表神在这里要让亚伯兰不只是他从神得到赐福，他也要成为别人的祝福。那也就是说，这好像是一根导管一样，当你今天从神得到某些东西，你把这些东西分出去给别人。我们都知道，当我们愿意成为别人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更大的收获，因为赐福于别人呢，自己更要蒙福。所以神在这里让亚伯兰知道，他所得到的福是要一直一直传下去的，一直一直传下去。所以神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些愿意祝福亚伯兰的神会祝福他，那些咒诅亚伯兰的神也必咒诅他。但是关键的下面这一句在这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弟兄姊妹，为这句话我们要感谢赞美主，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兰得福。那也就是因为有这句话，天下所有的万族万国都因着亚伯兰的后代而蒙祝福。那亚伯兰他能不能在当时理解神所要他所做的呢？不见得。但是他却愿意一颗顺服的心，顺服在神的面前，让神透过他来成为更多的祝福。所以你看到没有？你看到在这里面，亚伯兰成为一个祝福的管子，成为别人的祝福。那所以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同学们注意，75岁是一个蛮大的岁数。当然在当时的人类来讲，活100多岁是正常，可是75岁也是在人的一个阶段，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呢，亚伯兰75岁离开自己的本地本族父家，到神要他去的地方去。那个地方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他不知道，那个地方有什么他也不知道，但是亚伯兰却愿意因为神给他的命令而愿意走下去。这里面很不容易的是，当你在一个地方安居乐业，当你已经熟悉的一个地方，当你在那个地方已经可以很容易过日子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迁徙呢？你为什么要搬家呢？如果没有使命，亚伯兰不会走出这一步路。但是因为有使命，亚伯兰就愿意75岁的年纪仍然愿意走进迦南。这何等不容易的事情。今天 宣教工作我们就要看见，当我们愿意舍下，当我们愿意放下，当我们愿意在主面前摆上神要给我们的祝福。所以就是因为当亚伯兰在这里，他一个人愿意顺服神，以至于神的祝福透过他临到了万族，这样的一个过程，只要亚伯兰不接受，万族就不会蒙福，神也不会纪念。但是当亚伯兰愿意顺服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临到亚伯兰，再到了所谓的万族。试想想看，当时的时代，亚伯兰知道有多少不同的种族吗？我想他并不熟悉，但是他愿意这样子走，是因为神给他的祝福吗？不是，他愿意这样子走，是因为他看见神给他一个更美的眼睛，就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才是亚伯拉罕在这里面他愿意顺服神的一个最主要的缘故。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第三大点，从选民到万民，何等美的事情！神在爱人的时候，他不拘他是何种人。在旧约的时代，我们看到神拣选以色列做他的选民，可是神对世人的爱却没有改变。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焦点是犹太人，但是我们也看见神仍然愿意让外邦人有机会得到福音的好处。虽然说不是选民的身份，但是神并没有忘记所有的种族。那所以当我们今天从新约圣经里面看，这个很容易看见的一段经文就是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圣经那么清楚地记载的这一句话，告诉了我们神对世人的心意。神爱世人，世人代表的是许许多多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肤色，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这些人，神都爱，甚至将他的独生子。什么叫独生子？独生子就是唯一的，唯一的。神甚至愿意将他唯一的儿子赐给他们，这个他们是谁？是世人。神愿意在这里做，为世人舍下他的儿子，目的是什么？是叫一切信他的，信耶稣的，信神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是我们看见的，当我们要从神那里得着拯救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信他，而要信耶稣，却必须要有信耶稣的途径。如果没有信耶稣的途径，人不容易找到信耶稣的入门。那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看见，他为世人的心是那样的一个完整，没有任何的条件，没有任何神在这里设下的门槛，没有任何神在这里准备的任何的一些这个情形，就是让人来到神面前毫无任何的条件。是的，福音的工作本来就是从选民开始，是从犹太人开始。犹太人作为一个选民，他们蒙受神给他们的很多的好处，但是我们也看见犹太人他们虽然是选民，他们虽然得到神给他们很多的祝福，可是 犹太人是否从此就一直信靠神呢？没有的。但是我们也看到犹太人去拜偶像，犹太人去淫乱，不信靠神，权势去欺压那些那贫苦的大众。所以神的工作才从犹太人，从选民开始转到万民。那么初代的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是从犹太人中间来建立起来。当时五旬节的时代，许许多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犹太人聚集在耶路撒冷来过节。当圣灵降临的时候，神的风吹动，门徒们开始讲方言，让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这些犹太人就听到了他们的相谈。他们就很稀奇地说，这些人是不是喝醉酒了？他们怎么会讲我们的话呢？因为他们不了解圣灵的工作就是要做不一样的工作。当使徒们在那里面传福音的时候，许多人就开始信耶稣。信耶稣以后，这些人就开始成立了教会。所以初代的教会是从犹太人中间被建立起来，是犹太人开始了第一所的教会。但是福音的工作却不是只有在犹太人的身上，它也同样在外邦人的身上。我们看到的就是门徒们，当他们分散的时候，他们走到不同的地方，他们向不同人来传福音。犹太人他们是否就接受了耶稣？他们是否就完全的接纳呢？也不是的。所以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十三章46节49节那里面说，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认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赞美神的道，凡一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我们看到当门徒们在那里服侍的时候，犹太人不见得愿意接受，犹太人反对拒绝福音，因为他们还在传统里面，他们还在捆绑的里面，他们不了解耶稣来到世上做成那个把新跟旧破开的工作，所以呢他们拒绝了耶稣。所以门徒们在这里面就告诉他们说，是因为这个福音先传给你们，言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就是你们不接受这个道理，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所谓的断定就是认为自己不配得永生。他说，所以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经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这是神对保罗所说的话。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初代的教会的建立是从犹太人开始，但是慢慢慢慢整个教会的扩展却从外邦人的部分来开始。所以在安提阿建立的第一所犹太人跟外邦人混合的教会，而这个教会在当时来讲是很兴旺的，因为他们在那里让许多的外邦人能够听到了福音，在那里外邦人能够归入到主的名下。当然更难能可贵的是，基督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教会开始。所以我们看到当福音在某个阶段被犹太人拒绝的时候，福音就开始往外传。当哪里被堵住，他就一定会往别的地方去传。我想今天在中国大陆也是一样，许多的时候我们看到在某些地方我们被限制住，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把福音带出去， 在我们的本地我们被限制，我们就把福音带出去，让福音的种子能够飘出去，让福音的种子能够撒出去。所以今天在你的家乡不能传福音，你就往别的乡镇去，你就往别的省份去，你就往别的民族去，总有人因为你的福音，传的福音而能够认识神。所以福音是不被限制的。那我们看到说，因为犹太人的一种刚硬的心，让福音能够转向，向着外邦人去。同样，宣教的行动是从神亲自感动安提阿的教会来开始。因为安提阿的教会，他们是一个外邦人跟犹太人混合的教会，他们没有太多犹太人的传统，他们很容易能够接受神的信息。当神在向他们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的时候，这个教会他们就禁食祷告，他们就从祷告的里面来确定神的呼召。他们难道不知道他们自己也需要同工吗？巴拿巴在当时来讲可以说他是一个主任牧师，他是一个大的牧师，但是他们愿意听从神的命令，把他们最好的同工来差派出去。为什么他们没有私心？因为他们知道在神的工作的里面，你只有把神摆第一位，当你愿意把神摆第一位的时候，你就可以很容易的看见神透过我们做一些事情。安提阿的教会就是这样子，他们愿意听从神的声音，他们不以自己的需要为前提，他们就看神要什么样的人，他们差什么样的人，神要做什么的工，他们就做什么的工。他们愿意在神面前把自己倒空，让神在他们的身上来做奇妙的工作，所以他们才能够差派巴拿巴跟扫罗出去，让巴拿巴跟扫罗出去，让他们离开叙利亚的安提亚，让他们能够走到其他的地方去。在那些地方，虽然巴拿巴跟扫罗仍然是进到犹太人的会堂，但是当犹太人拒绝的时候，他们就转向了外邦人。他们看见在外邦人的中间他们有很好的机会，他们看见外邦人更容易接受福音。那么所以巴拿巴跟保罗他们在整个福音的工作上突破了现状，他们突破了他们的有限，突破了他们的思维，转向那些神预备好的人的中间去工作。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宣教的推动是从外邦的教会来开始。这个外邦人的教会，他们没有传统，容易被塑造，容易听神的声音，愿意被神所用，所以他们很容易就能够把人把物力财力都放出去。宣教工作需要每个同工一起同心来配搭，如果你不是被差派出去的人，你就是一个为宣教祷告的人。如果你没有办法奉献金钱，那么你就应该做一个关怀宣教的人，或是做一个祷告的人。因为宣教工作需要你我来同心协力，没有人是在宣教工作以外，所以来把自己完完全全交在神的手里，我们就看见神可以做一个塑造，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当亚伯拉罕愿意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神就用他做一个导管。当安提阿的教会愿意把自己放在神的手里，神就在他们中间做奇妙的工作。同学们，神的工作不被限制，我们若是愿意摆上在神的里面，我们就必要看到神的工作的完全。最后在结论里面，我们说从圣经中我们来体会神的心意， 当我们越多体会神的心意，我们就越容易明白神要我们做的工作。我们去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的主，仰望你，因为你每天与我们同行，赐给我们天天的力量，让我们来一起来侍奉你，帮助我们学习要走宣教的路，帮助我们来学习来做宣教的侍奉。虽然我们还不足，但主，你的力量要赐给我们，让我们从一步一步当中学习走宣教的路，你必然能够用我们。有钱的主，我们出钱；有力的，我们出力。我们一起来兴旺福音。我们呼求主，当我们一起在你面前来仰望的时候，主，愿你听我们的祷告，愿你完成我们在你面前所立的心愿，愿我们的祷告蒙你的垂听，帮助我们认识你的话，明白你的心意。我们同心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祈求，阿们。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愿神祝福你。